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十四讲。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十四节请愿诗篇，诗篇三。那么我们的嘴可以使空气运动，这些波以某种方式到达我们的耳朵，并形成单词和思想，这不是很神奇吗？我们意识到我将要讲的教导这一点的话语可能会传到我们的耳中，但我们可能会充耳不闻，听不到属灵的事情。或者它可以简单的进入我们的认知思维。但主啊，事情必须超出这个范围。它需要与你的圣灵结合，才能到达我们人类的灵。你的圣灵会从你的经文中取出这些话语，属灵的话语，并将它们转化为我们的品格。改变它们，使我们变得更像我们宝贵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话语和他的授权而活出并成为他在地球上的身体。这是我们的呐喊。谢谢你，我们正在处理这个神学赞美诗，你的人民表达了他们对你的信仰，并庆祝你是谁和你所做的事情。你很高兴接受这种灵感，并将其作为上帝的话语返回给我们。因此，帮助我们聆听他们的赞美并加入他们的行列，聆听他们的请求并加入他们的行列，聆听他们的教导并接受他们的责备和学习。主啊，感谢你，从创世之初直到今天，我们都是你人民伟大历史的一部分。你的话语是通过你的话语和你的精神说出并形成你的社区的。我们是天主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奉基督的名赞美你们。阿门。好吧，我们正在研究诗篇的各种方法。第一天，我们研究了诗篇中的历史方法和王权。然后我们进入形式批判方法。我们首先更广泛地讨论希伯来诗歌以及如何阅读希伯来诗歌。你寻找线条如何相互关联以及如何将它们彼此区分。它们是非常复杂的微分，非常值得花一些时间来思考并行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花了一些时间。更狭义地说，诗篇有多种形式。根据我的判断，它们基本上有四种。有一首赞美诗，颂扬上帝的崇高，他不可言传的永恒和全能属性等等。他的信实具有可传播的属性，这是我们可以参与的恩典。这是伟大的神学。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一点。于是就有了一首赞美诗。那么第二种就是请愿。这就是诗篇作者陷入困境的地方，他在困境中向上帝呼求拯救，以为这是正确的。所以你有请愿诗篇。然后你就会听到信任之歌和感激的赞美之歌。这些是上帝特别回应你祈祷的歌曲。所以虽然赞美诗是在圣殿里，但你只是在赞美神是谁以及他所做的事。在感恩的赞美之歌中，你感谢上帝在一次特定的拯救中为你所做的一切。因此我们有第四种赞美诗，我应该把感恩赞美诗放在第二位。第四种强调诗篇的是教导诗篇，例如诗篇第一篇。它既不是赞美，也不是祈求，也不是感恩之歌，而是赞美，拒绝恶人劝告，并愿意坚持的人有福了。花时间在主的律法上，它将会硕果累累。所以这些就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诗篇。我们注意到赞美诗篇的独特主题及呼吁赞美，赞美的理由，从这里你可以得到神学。请愿诗篇的主题基本上都是直接称呼。你立即转向神，而在困境中转向其他地方就是罪，因为你依赖的是神以外的东西。不管其他是什么，他都会得到赞扬。人们赞美他们的医生，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最终却赞美了上帝以外的其他东西。我们看到，我们被选出来是为了赞扬他。如果我们不赞美他，从人的角度来说，上帝就会死，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他。因此，从理论上讲，媒体试图做的就是杀死上帝，所以没有人谈论他。因此上帝实际上会死。他们试图杀死上帝，但这是行不通的。耶稣说，如果撒旦能够封住所有人的嘴，岩石就会大声呼喊。赞美总是会有的，但他并没有使用石头。他在利用我们。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赞美神。所以你有我们去见上帝的地址，他会得到所有的赞美。这就是地址的重点。然后我们注意到他们有一个哀叹部分，而且他们的哀叹非常诚实。因此我们列出了他们所处的所有不同情况。 所以这就是哀叹。然后我们注意到他们开始变得自信。在你开始请愿之前，你的情绪会从抱怨转变。但是等一下，我们有一位可以依靠的伟大神。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子民。因此圣灵在信心部分发生了变化。带着新的信心，我们充满信心的祈祷。然后我们得出结论，这就是我在上一讲结束时遇到麻烦的地方，他们有时绝对肯定上帝会回应他们的祈祷，并且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我们在第162页上读到了路德教神学家梅兰希顿 Melanchthon 的著作，然后是加尔文的表述。因此路德写信给加尔文，这是第162页的顶部，我为你祈祷。我心里感受到了阿门。因此他祈祷直到他得到阿门确定为止。根据这次经历，加尔文在疑虑、恐惧和动摇中制定了祷告的规则。我们应该强迫自己祈祷，直到找到光照，让我们平静下来。如果我们的心动摇、不安，我们可能不会放弃，直到信心从战斗中取得胜利。所以你祷告完了，你就绝对有信心了。我犹豫的是，他们并不总是这样结束。我的问题是我表达的方式不正确，因为我没有区分对上帝的信心和他会完全按照你的要求回答祈祷的信心。我的意思是，我在这里读到的内容，我可以升级为你祈祷，直到你绝对有信心和信心，但你对上帝有信心。你可能有信心他会回应你的祷告，但你最终可能会得到耶稣，而不是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得到实现。这就是我真正挣扎的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发誓，如果你回应我的祈祷，他们最终并不能确定祈祷会得到回应。那么昨天模棱两可，我想了一下，这里出了什么问题？而我的想法哪里出了问题呢？我意识到问题在于我没有区分对上帝的绝对信心和他会完全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回应祈祷的绝对信心。所以这可能有助于澄清162上的这一点。然后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在广泛的研究了祈祷和冈克尔积累的大量材料之后，我们专门研究了诅咒祈祷。这些祈祷有50首哀歌或祈求诗。在这50个人中，有35个人不仅仅只是祈求拯救，他们祈求上帝惩罚敌人。我们在最后一个小时结束时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些用石头砸婴儿的祷告冒犯了基督徒，并且与登山宝训和耶稣的榜样相矛盾。因此我们思考作为基督徒如何处理此类祈祷。我提出列出我的数据，我不相信学术教皇。我相信我们都会把数据摆出来供大家检查，充满爱的争论，并得出一些结论。我把一切都列出来了。我的结论是，他们对于健全的教义是必要的。他们向我们保证有一位正义的上帝，他能区分是非，有道德，而且他们是基于对上帝的坚定信仰。我列出了9点，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教义。另一方面，我认为对于我们的分配来说，他们是不合适的。他们有助于教导我们学习如何使用神学，但根据耶稣的教导，他们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知道正义现在是最终的正义，是通过相信耶稣再来时的最终审判。他现在并没有伸张最终的正义。所以，这就是我们试图解决祈求诗篇的方法。简单说一下有关祷告的神学。请愿书的要点之一是，我们指出请愿书总是赞美诗。尽管有所有的抱怨，但总是伴随着赞美，他们永远不会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总是带着赞美。我认为这就是约伯和诗篇作者之间的区别。两人都强烈抗议。这是不公平的。这不公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切，但约伯直到最后都没有得到赞美。而诗篇作者总是有赞美的主题。即使是诗篇中的害群之马，诗篇第88篇，如果你仔细想想，仍然提到神拯救，但那是诗篇中的害群之马。诗篇的第三本书被称为害群之马。这是诗篇五卷中最黑暗的一卷。所以他们总是赞美的。当我们研究特定的诗篇时，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另一点是，他们总是表现出深深的谦卑。他们依赖上帝。我们会讨论这个。我们会在诗篇第三篇中看到他依赖上帝。但你是否使用与依赖上帝有关的方法呢？依靠神是否意味着，例如，如果你生病了并且你依靠神， 这是否意味着你不使用药物？你能拥有与依赖上帝有关的药物和医生吗？当我们写诗篇三时，我将稍微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会在这一点上得到一些澄清。最后第四个是，他们通常以对他人的祝福结束，尤其是国王会祝福上帝的子民。因此他们不会以自我结束，也可能会以自我结束，但他们通常涉及其他人，通过他获得祝福，而且范围更广。前几天我和麦克分享了一个笑话，不是笑话，而是哈希德派和哈希德派之间的预言。他们是非常正统保守的犹太教派，有这些卷发，根据申命记不要剪头发。巴比说，如果你看到一辆消防车朝你家的方向冲来，并且你知道发生了火灾，不要祈祷这不是我的房子。他给出了两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是错误的祷告。为什么你不应该祈祷那不是我的房子？第一个原因是祈祷无法得到回应，因为如果是你的房子它就会着火。所以这是一种愚蠢的祈祷。所以另一个原因是，如果这不是你的房子，那就是别人的房子。所以实际上你在祈祷不要成为我的房子，而是别人的房子。这与爱人如己有何关系？所以主啊，祈祷不是我得到祈祷的答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祈祷。因此我们必须为他人祈祷，祈求上帝赐福给他们。我不知道这对体育运动有何影响，但我会让你弄清楚你是要支持休斯顿队还是游人队。游人队现在在观看橄榄球比赛是什么情况？德克萨斯州。哦，是的，那曾经是在达拉斯。德克萨斯人最初在达拉斯。这就是整个故事。无论如何，否则你就会支持海鹰队。那么我应该支持我的主队吗？那么我隐含的希望另一支球队会输。所以我有一个深刻的神学问题，但我会让你们都解决它。好的，现在我们要开始寻找。我们的方法是广泛的研究一种方法，然后将具体的诗篇归零。因此今天在用七种联盟的靴子非常广泛的研究了它，并了解了整个诗篇之后，我们今天将要研究个别的诗篇，各种类型的请愿诗篇。所以第174页的第一首是第一首哀歌诗篇或祈求诗篇，即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是诗篇的引言。诗篇第一篇是带有大门的小门，你必须通过它才能到达诗篇将要带我们去的天城。因此你必须怀有道德，热爱主的律法，默想他的话语。如果你本着这种道德精神，那么你就处于进入诗篇的精神健康状态。正如我们在请愿诗篇中看到的，来自不洁净的手和未受割礼的心的赞美诗或赞美诗是上帝所憎恶的。因此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契机来进入诗篇。第二篇诗篇向我们介绍了主要人物即国王。这是一首加冕诗篇。我们将讨论这一点。今天我已立我的王在我的圣山西安。我们被介绍给一个人，问我，我的儿子，我会给你异教徒作为你的继承权。天涯海角都是你的财产。因此他告诉国王祈祷，祈祷他的王国能够延伸到天涯海角。这是在国家愤怒抛弃上帝的统治，抛弃受高国王的统治的背景下。我们可能以为神的国度会驾着和煦的云彩降临，而你祈求主啊，带来你的国度。他将会像那样伴随着彩虹和阳光而来。接下来我们知道我们的野餐遭遇了倾盆大雨。我们听到诗篇说，主啊，我的敌人有多少，有多少人起来攻击我。我们突然意识到这并不容易。这将伴随着斗争而来，这将是一场信仰的斗争，以实现神的国度。所以当他做这件事时，这是一个晨祷，但他的目标是一座圣殿。他正在向圣山祈祷。他不在圣殿，但他在向圣殿祈祷，心里想着圣殿。有一天我们读了诗篇第四篇，这是一篇晚祷。所以这两个人是一对，其中之一是晨祷，其中之一是晚祷。在这两种情况下，反抗他的都是他自己的人民。在这篇诗篇中，亚沙龙的叛乱和整个国家无缘无故地反对他。在诗篇第四篇中，他自己的领导层对他失去了信心。因此你会立即在他自己的国家中开始了解对他的拒绝，以及他如何与之斗争。我们了解到，在整个国家都反对他的情况下，信仰和祈祷的精神斗争似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看看我们的政治局势。对我来说，这似乎完全不可能。然后你有下一个，你有他自己的领导，背叛了他。这就是背景。那么，我们走吧，然后我们来读诗篇。今天我可能会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浏览所有笔记。我们会待在一起，我们可以更快的行动。我们只保留诗篇，并保留翻译。如果我说的内容我知道你的笔记中没有，我可能会提醒你注意。所以除此之外，你不必担心写得太多。如果您愿意的话，当您下次再回顾时，它会记在您的笔记中。因此，我们从上标和历史方法开始。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验证上标与规范学术奖学金的可信度。这是大卫的诗篇。这是14首诗篇中的一首，其中我们被赋予了促使诗篇创作的历史情境。我们得知那是他逃离儿子押沙龙的时候。我们稍后会回来讨论这一点。所以他的存在是有目的的。假设你知道撒母耳记，其中有他逃亡的故事，他因自己的儿子篡夺了王位而被从耶路撒冷流放。当你阅读时想想我所说的主题。地址在哪里？哀叹在哪里？哪里来的信心？祈愿书在哪里？你会在这里找到他们。识别这些不同的部分可能对我们有用，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反思诗篇的神学。所以当我们经历它时，请注意这一点。当我们结束时，我要问你，哀歌在哪里？哪里来的信心？祈愿书在哪里？赞美或愿望在哪里？好的。我的敌人有多少？许多人起来反对我。许多人都说我，上帝不会拯救他。但你，我是我周围的盾牌。你是我的荣耀，是让我抬起头的人。我大声呼喊我的存在，他从他的圣山上回答我。我躺下就睡了。我醒来是因为我在支撑着我。我并不害怕四面八方围攻我的数万军队。起来，我是拯救我，我的上帝，打击我所有敌人的脸颊，打碎恶人的牙齿。拯救属于我是。愿你的祝福临到你的人民。然后是弦乐器一乐总监的后记，可以在诗篇4的开头找到。我相信它属于诗篇3。好的。我们回去吧。在我们进入诗篇之前，我想让你们听听教会的声音。这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这是教会历史上有人说过的话。在复活节，对诗篇 3.5 的纪念活动最为热烈，即 3.5。我躺下就睡了。我再次醒来，因为我在支撑着我。在早期教会中，一个跨国的国家直接来到耶稣面前。他们看到耶稣死了，我要躺下睡觉。但我在复活节醒来。耶稣受难日，他躺下死去。复活节周日，他醒来了，因为主支撑着他度过了死亡。所以，这就是他们阅读诗篇的方式。我通常会读它。我从大卫开始，以及这对大卫意味着什么。然后我明白大卫是他最伟大的儿子，神的儿子的预表。因此他在押沙龙的叛乱危机中倒下了。他醒了。这对我来说是耶稣的预表。当时整个国家都拒绝他，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进入了死亡的睡眠，然后再次醒来并取得了胜利，因为主支持了他。所以他们不像我们今天那样有历史意识。沙漠之父带我们回到四世纪。在每天背诵的诗篇中，通常是12篇诗篇，他们在自己的牢房里晨祷时唱12篇诗篇，晚上唱12篇诗篇。这成为他们每天的练习，从清晨的诗篇第3篇开始。他们就是这样开始新的一天。因此，在教会历史上，这首诗篇一直与神的子民一起庆祝。这很关键。从这一天开始，沙漠之父们希望成为上帝的一部分，并尽可能接近上帝，而不被世界污染。我认为这是糟糕的神学，但他们对上帝怀有伟大的心。所以他们会从背诵诗篇3开始。我可以向他们学习。然后舒曼继续诗篇63篇，他们将以诗篇140篇和第3、6、9个小时的其他祈祷结束。这成为礼仪时间的起源和悠久的传统，以及其变体和东西方不同的修道院基础。一天的体力劳动期间，人们不断地吟诵赞美诗。帕拉迪乌斯报告说，下午3点左右，人们可以站着聆听从每个细胞发出的神圣诗篇，想象自己身处天堂的高处，与天使在一起。 这是一天中吃主餐的时间，或者以更禁欲的形式来说，是一天中的唯一一餐。所以，这只是我认为，通常我们这些更独立的人的一种品味，我们对我们的历史没有感觉。我必须说，我对英国圣公宗的喜爱之处之一是，我现在确实有了更多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教堂的一部分。所以，无论如何，我觉得它很有用。在整个礼拜时间里，我发现每天四次进行礼拜仪式，并且每天做圣经的不同部分是很有用的。我觉得这非常有益。我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做得那么好，那么完美，但这是一个雄心。至少我知道自己在努力什么。德国人会谈论 Systembach， 我读到这就是诗篇结构中的设置。我已经评论过你如何写诗篇第一篇、第二篇，然后又到了第三篇、第四篇，以及所有这些哀叹。然后你会在诗篇第八篇中看到第一首赞美诗篇。我们这样做是因为那是第一首赞美诗篇。好的，现在我们回去吧。我们不去176页。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做的只是让我们，好吧，让我们去享受这首诗篇。首先，这是大卫的诗篇。让我问你，诗篇中什么表明这是国王的祈祷？你有什么看吗？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不仅仅是普通先生所为，而是一位国王所为吗？我建议第三节，其中谈到你是我周围的盾牌，我的荣耀，是让我抬起头的人。好的，我认为我周围的盾牌可以用于任何人，但对于那些将我的头置于一切之上的人，我认为这是一步。我认为蓝灯，这很有帮助。我也愿意。第六节，我不惧怕数万军队来对付我。那不是普通先生。不，这是军事场景。如果我从表面上理解它，而不是隐喻，那么我认为没有理由将其视为隐喻。上标也阻止了我。作为普通人先生，将其视为隐喻是不自然的。现在夸张地说，我在想象中被一万名军队包围。所以，我认为这更有可能是一位国王，并且非常适合押沙龙叛乱。所以，他通过上标要求我们做的是回到撒母耳记下第14至16章，那里有押沙龙的故事。事实上，这场战斗是在第17章和第18章中。但是当大卫逃跑时，这个故事是在撒母耳记下第14、15和16章中。当然，整件事的背景就是我们要看的下一篇诗篇，是诗篇51篇。这是大卫职业生涯的真正转折点。在与巴斯谢巴犯下罪行并谋杀了丈夫之后，她陷入了恐惧之中。结果她发现她只是没有洞察力。她似乎正在睡觉。她似乎很害怕。她有性欲，有通奸、谋杀、杀害丈夫的行为。这显然产生了影响，因为王位的法定继承人将是阿姆农，第二位，也是最年长的。他强奸了他的妹妹并模仿了他的父亲，性激情并强奸了塔玛。然后是押沙龙，下一位王位继承人。由于大卫没有采取行动，押沙龙就自己动手报仇，而不是通过正确的程序并让父亲来做。他是为自己报仇的人，这是被禁止的。于是他谋杀了暗嫩。现在我们找到了凶手。结果押沙龙不得不逃跑。他流亡国外。最终大卫邀请他回来。从来没有明确的认罪或纠正错误。父子之间有一种冷漠。因此押沙龙背叛了父亲。押沙龙实在是太邪恶了。他是敌人。他实在是太邪恶了。你可以看到他想要从自己的父亲手中篡夺王位。这意味着他将谋杀他的父亲以夺取王位。从他的聚会方式来看，你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崩溃的。他不尊重上帝。他用上帝作为借口。所以他需要在他周围聚集，但他不能在耶路撒冷做到这一点。因此他将前往希伯伦，在大卫开始的古都希伯伦自立为王。那他怎么下去呢？他对他父亲撒谎说，我已经起誓要在希伯伦献祭。所以大卫说，好吧，你可以去希伯伦献祭。但他却以祭祀为借口，篡夺了父亲的王位并杀死了父亲。他实际上在整件事上完全是在欺骗，因为他心里有另一个议程。所以他在那里站稳脚跟，然后下去。现场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知道国王的儿子正在献祭。 经文说，当他向上帝许愿和献祭时，他派出使者告诉王国他是国王，而且他现在是希伯伦的国王。所以虽然他有点像教父，但当他们给婴儿施洗时，教父却在谋杀所有人。因此当他献上自己的牺牲时，他正在努力削弱大卫并摧毁大卫。这是把神的名当作虚空，这是滥用神的名。因此当他献祭时，他得到了这个国家第一才智基列人亚西多福。亚西多福，据我所知，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他是伊利乌姆的父亲，而伊利乌姆又是拔示巴的父亲。我认为他从未原谅大卫，因此他愿意与亚沙龙合谋推翻大卫。有一个，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联系起来，他是拔示巴的祖父，他是想要摧毁大卫的人。虽然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点是可以联系起来的。所以无论如何，他现在成为了谋士，而且他作为谋士是如此出色，以至于可以说大卫认为他与先知同等。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对人有洞察力，他知道会发生什么。这让我想起当我在达拉斯任教时，我们有一位院长和一位辅导员，他们非常有洞察力。我在纪律委员会任职一年，我们与一名学生发生了一起案件。因此在我们带学生去见院长之前，辅导员说，我要问11到14个问题，我忘记是哪一个了。他说，我就说这个，他会这么说，我要说的是这个，他会这么说。当我们到了11号或14号时，我忘记了，如果他爆炸了，他就有罪。于是我坐在那里，果然就照他说的，他说这个，他说那个，而事情也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进行着。现在我们谈到了关键问题，这名学生彻底爆发了，站了起来，他不会坐在那里听这个。令我惊讶的是，辅导员竟然能准确预测。这就是我对亚西多福的看法。他是如此的聪明和有洞察力。当大卫逃跑并得知亚西多福是阴谋的一部分时，他立即祈祷。他说，神挫败了亚西多福的计谋，他们是邪恶的。所以当他们进来时，他们不仅要谋杀父亲，而且亚西多福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夺走你父亲的后宫，并在宫殿的屋顶上与他们发生性关系。换句话说，这就是新闻广播。你做吧，每个人都知道这场叛乱是真实的，你让你父亲的鼻孔里充满了恶臭。所以这让你了解这些人的邪恶、通奸、谋杀和滥用上帝之名。整个国家都在追随他们，他偷走了人民的心，那是另一回事了。他通过对他父亲的谎言来偷走人们的心。他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家。凡是来的人，你们的情况都很好，所以我会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他们都选了他。有一个典型，不是你，麦克，不是麦克。正确的。好的。那就是亚西多福。你可以看到大卫所面对的邪恶。所以这是一场精神战争，而不仅仅是一场军事战争。作者希望我们阅读这段历史并了解这场战争的全部内容。正如我所说，这是一场战争，就像整本圣经一样，这是一场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强权与正义等等之间的战争。这就是斗争。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还需要知道此时大卫发生了什么。当大卫得知政变并得知每个人都在跟踪他时，大卫意识到留在耶路撒冷并不安全，因为他在那里有太多间谍，有人可能会毒害他，有人可能会叛国，耶路撒冷并不安全，而且他最好还是出城，这样一旦发生战斗，他才能真正打一场。于是大卫逃离了这座城市。有趣的是，当他离开这座城市时，他遇到了这些不同的遭遇。这并不是那么密切相关，但它是类型学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吉特人伊泰完全忠诚地加入了他。这是图片。他自己的人民正在拒绝他。这是外邦人，来自加特的加特人，哥利亚就是从加特来的。他对大卫忠诚。这是耶稣的一幅巨大的图画，他自己的人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和他一起去的人几乎都是外邦人。这并不是贬低工作，只是说这就是照片。这就是现实。我有时政治不正确，但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事实。当他走的时候，他遇到的下一个人是牧师扎多克。当他遇到扎多克时，他对扎多克说，你 你只会成为一个负担。你在这里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他对他说，你是一个先见吗？他的意思是，你能给我预言并给我建议吗？因为我需要一位先知在经常发生的战斗中指导我。所以他说，你能指导我吗？你是预言家吗？你能给我一个预言吗？你能在战斗中帮助我吗？他说，不，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他在诗篇中说，上帝会从他的圣山上医治我。你回到那里，带着约柜回到耶路撒冷。你会和另一位名叫亚比亚他的祭司一起在那里。亚比亚他有一个儿子名叫约拿丹，撒都有一个祭司名叫亚西马斯。他正在建立的，大卫正在做的是他正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反间谍系统。他让扎多克成为他的眼睛和耳朵，并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将如何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扎多克将通过这两件事告诉大卫。谢谢。这些儿子的脚不敏捷，这就是我的问题。不管怎样，这就是那里的酒。正确的。好的。所以他们将成为跑步者，他们将告诉大卫，他现在正要去约旦河国王的宫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他把扎多克送回来，他正在建立间谍系统。这样他就会知道押沙龙在做什么。而且他可以采取对策，知道自己应该如何逃，应该逃到哪里。他会知道押沙龙在做什么。所以他是一名将军，想知道敌人要做什么。当他到达山顶时，这是非常值得谈论的。他在山的不同阶段遇到的人，但他到达了山顶。就在那里，他得知亚西多福已经加入了这个阴谋。他一祷告，神就挫败了亚西多福的计谋。在那一刻，在上帝的旨意下，另一位非常出色的谋士就是户筛。他说，户筛，你在这里只会成为我的负担。我要你回去挫败亚西多福的劝告。这一点至关重要。所以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在上帝的旨意下把押沙龙赶了出去。当押沙龙进城时，户筛也进城了。这只是神的旨意。还有户筛，我希望我有时间去发展户筛。他是如此的聪明，如此的聪明。他开始说，国王万岁。当然他指的是大卫，但押沙龙认为他指的是他。因此押沙龙听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对他的赞美。他所说的一切也适合大卫。那真是太棒了。所以押沙龙和他的骄傲听不到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吧，无论如何，亚西多福他的建议是，当你父亲很虚弱时，他就暴露了，他累了。他还没有真正组织起来的军队。现在正是打击他的时候。户筛知道这是对的，但他必须击败这个建议。所以他回来后说，你知道你父亲有多聪明。他是一个狡猾的战士。当他杀死你的一些士兵时，他们都会离开，因为他们都害怕大卫。所以我的建议是，你用一支庞大的军队聚集所有以色列人。你将走在他们的前面，你将变得像他们身上的雪一样。你只是不知所措。如果他们在城市里，我们就会拿绳子拆掉墙壁。他们无处可逃，但他却有无法逃脱的力量。押沙龙比亚西多福的建议更喜欢他们的建议。亚西多福是如此明亮，他知道那是完全错误的建议。他知道课程结束了，他回家上吊自杀，因为他将被处死。他知道大卫会因为这个建议而获胜。这就是故事的背景。你明白神学吗？如果你只读诗篇并祈祷，你会认为没有办法，但当这个叙述出现时，你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另一种看法。大卫没有称赞户筛。除了上帝之外，他不赞美任何人，但他并不否认在这天意的幕后，上帝正在做工。所以我来帮助说明一下，当我们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常常播放圣经故事。我女儿喜欢的圣经故事之一是大卫和歌利亚。所以我会站在客厅的一端，她会站在客厅的另一端。我会举起我的剑，我会说，我是歌利亚，这是我的剑。我向你发起一场战斗的挑战。他会说，我相信上帝。好吧，我们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一条洗碗巾，还有五个乒乓球。所以我们会走到房间的角落里，捡起五个乒乓球，然后再次摆好姿势。我是歌利亚，这是我的剑。我会向你挑战一场战斗。他会说，我相信上帝。 说完他相信上帝后，他就挥动毛巾，乒乓球不知去了哪里。我会摔倒，他会跑过来跳到我身上，最棒的是砍下我的头。这就是我们扮演大卫和歌利亚的方式。当我们第一次开始学习圣经故事时，当我们第二次对峙时，他通常会忘记说我相信上帝。于是他挥舞着剑，拿起毛巾，拿起乒乓球。有趣的是，大卫有五个，但无论如何我当然不会倒下，因为他没有说我相信上帝。但有一天晚上，当我们摆好姿势时，他说我相信上帝，什么也没做，我没有摔倒。他对我说，爸爸，我说我相信上帝。我说我知道，但是你没有挥杆，你没有扔乒乓球。信念起作用。继续看医生的刀，可能比躺在床上说我相信上帝需要更多的信心。您是否看到这里的神学观点与叙述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这可能是大卫的手段，但他祈祷了。在适当的时候，上帝派遣了护筛给他，但这并非没有人的手段。我认为这是深刻的神学。我记得我听到达拉斯的一位学生宣讲这首诗篇，但他没有处理上标。就是这样，我们只相信上帝。例如，我知道很多人只相信上帝，却会死于癌症。不用任何手段，并不是说你就能痊愈，但我只是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属灵的必要性是我们心中确实有一个阿们，就是神要做工。不过，他还是要去工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做。信念起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建议。好的。加特人，歌利亚就是从加特来的。他对大卫忠诚。现在我们看一下诗篇本身，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上标。我们会做的比这更快。好的。好的。首先我请你分析这首诗篇。所以我认为地址是显而易见的。哦，我马上就来了。那么哀叹在哪里呢？哪里来的信心？祈愿书在哪里？诗篇的结论呢？有人想在这里帮助我们吗？不，我作弊了。赦免。我说我作弊了，看下一页。哦，好吧，我在填字游戏时总是这样做。好的。好吧，如果你这样做了，好吧，那就继续吧。哀歌是第一节和第二节。这是哀叹。我的敌人有多少？很多很多人都反对我。正确的。所以这就是哀叹。好的。到目前为止你做得很好。你得了 A。还有第二节。是的。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上帝不会拯救他。好的。怎么办？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第一节和第二节。在我看来，三是从自信开始的。是的。但你是盾牌。你看到了这一点，但你往往是我们变得自信的信号。情况是这样的，但我有你。那是信心部分，但你是保护我的盾牌。好的。你想将信心扩大到什么程度？看起来信心至少下降了六分。你说的对。好的。你是对的，因为我同意。你说的对。我想说三到六是信心部分。好的。第七节发生了什么？请愿。我们收到请愿书。救救我吧，关键的一句话。请注意，不仅要拯救我，还要注意其中悲伤部分发生的事情。惩罚敌人。你看，打他们的脸颊。因此我们处理了双重请愿，其中包含暗示的诗篇。好的。然后我们，是的，这就是赞美释放。那里有赞美。拯救属于主。最后祝愿您的人民得到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可能会帮助你理解一首诗篇。当你理解诗篇中的元素时，除了看到我的敌人有多少的平行，这是非常接近同意的平行，敌人和那些起来反对我的人。所以换句话说，重点是他们不仅是敌人，而且还在攻击他。所以升级的一点点，我的敌人有多少，他们正在攻击我。然后他们对我说，他们还补充说，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不信和对受膏国王的拒绝。你必须明白，大卫是受膏的国王，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受膏的国王。而人民的忘恩负义，这位击败歌利亚的人，这位将王国赐给他们的国王，从幼发拉底河到埃及河，却完全忘恩负义地为他们做了这一切好事。他们想置他于死地。你可以看到他的悲情和他的泪情。神不会拯救他。 这正是他们对十字架上的耶稣所说的。因此他们没有信仰，这一点在这里得到了体现。不信仰上帝，不信仰他们的国王，神不会拯救他。我只是对请愿书感到好奇，与其他请愿书不同的是，他并没有要求杀死他的敌人。你知道，敌人正想杀他。从不要求他们死亡的意义上来说，这句哀叹似乎是一种强烈的谴责。这是因为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吗？我所知道的是，科迪他是在要求他们失败。我认为诗篇其他地方的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他们确实祈祷敌人死亡，很可能他并没有要求自己人民的死亡，这是有可能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评论。所以是的，他可能不会一路走下去，但我们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一点。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会详细讨论它。所以你对第三节到第六节有信心？我想说，信心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上帝的信心的陈述。你是我身边的盾牌。他的自信正在表达，我大声哭泣，我是谁？他从他的圣山回答我。然后据我了解，他验证并展示了他的信心，即在战斗和危险中他睡着了。我的意思是，你能想到全世界都来反对你吗？然后他就躺下睡觉了。那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所以当他说信心时，这既是你又是我。顺便说一句，我是用了七次，这并不罕见。但无论如何，但你，我是，你是我身边的盾牌。这就是轻步兵盾牌。他不仅知道神是谁，而且他是他周围的盾牌。他也知道他是谁。也就是说，你是他的荣耀，在于他属于守约的神。而他们就他而言是团结的。他的荣耀在他的胜利中给予他荣耀和社会尊重的东西。是你让我在汹涌的敌人之上抬起头来。所以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是国王。所以他知道神会保护他。作为神的儿子，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当他祷告时，神会垂听他的祷告，神会荣耀他并赐予他荣耀。所以我在这里说，信心是基于神。我认为就他自己的当选而言，我们的信心在于基督。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谁，你和我，我们是神的孩子。神呼召了他。你看，如果上帝，我们讨论过他怎么知道他是国王。我说是先知撒母耳说，你是王。不知何故，他并不认为塞缪尔是个疯子。他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这就像神的话一样临到他。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那是神的话。我想这需要巨大的信心。我的意思是说，他将为此冒一生的风险，因为国王是这么说的。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当他把油倒在他身上时，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变得不一样了。他出去做神的工作。现在的重点是，在我看来，这是一样的。从人的角度来说，耶稣有施洗约翰和伟大先知的声音。他有神的灵临到他身上。他有上帝的声音。他拥有全部圣经。他做了神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的话语临到我们，这确实是真理，神的话语。我们听到他是神的话语。我们接受他作为神的话语。这是给我们的礼物。信仰是一份礼物，你是这样听的。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他改变了我们。他就在我们里面。他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的生活也不同。我们正踏着与世界不同的古典前进。我知道我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发挥作用。现在我的观点是，神对大卫的心和他的一生产生了如此的影响，然后说，我放弃你了。他感觉自己被抛弃了，但如果这成为现实，那就太邪恶了。那将是邪恶的。他为此冒了一生的风险，然后说，对不起，我改变了主意，离开了你。对我来说，如果你付出你的一生，那几乎是恶魔般的事情。你被最虔诚的情感所感动，将你的生命献给耶稣。然后当你死后，上帝说，对不起，我改变了主意，走开了。那是错误的。神永远不会那样做。但我有什么资格说上帝错了呢？只是我知道他不是他的本性。他永远不会那样做。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永远不会放弃你。 相信我。这就是使我们使基督与众不同的原因。相信我，即使死亡，也请握住我的手度过这一切。所以他对此充满信心，他得到了这幅巨大的图画。这是由方舟代表的上帝位于海拔2500英尺的圣山山顶。这是他在低于海平面2500英尺的约旦裂谷。所以当他做这个祈祷时，他正处于最低点，字面意思是地球的最低点。而神是在最高点，理论上你们都知道科学不是最高的，但是被描绘成最高的。所以他说的是空间对上帝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尽管他就像在天堂里一样远在我们之上，但他离我们很近。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奇妙地进入他的面前。他现在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中证明了他的信心。正如我所说，他躺下，我躺下睡觉，我醒来，因为主支持我。在您的笔记中，页面底部第178页上有一条有用的注释，可能会对您有所帮助。我注意到，在信任中安全的睡觉在古代近东是独一无二的。法老对他的儿子说，即使你睡觉的时候，也应该保守你的心，因为在苦难的日子没有人能坚持。永远不要睡觉，因为没有人真正支持你。大卫来了，他要睡觉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你可以看到你没有去睡觉。还记得扫罗追踪大卫的故事，然后他和亚尼尔一起睡着了。而大卫和他身边的是谁呢？无论如何，他们偷了他。赦免。学生的声音。约亚，约阿雅，你们说的是他的典狱长。不，那不是约亚。这是约亚的弟弟。不管怎样，他们趁他睡着的时候偷偷溜进了营地。大卫拿起他的水罐和矛。换句话说，他对扫罗说，我手里有你的生死，水罐和矛都在我手里。而令人惊奇的是，他表现出了对国王的忠诚。他把矛归还给扫罗，因为他需要他来保护自己，但这并没有给他水罐来维持他的生命。这对于忠诚来说真是太棒了。于是他睡着了，大卫偷偷溜进营地，从他手中拿走了一只矛和一个水罐。他心地伟大，谈论指责他的咒骂祈祷。他不会碰神的受膏者。这就是信仰，对他来说是巨大的信仰。还有另一个人，哦，我们在诗歌中看到过，西塞罗睡着了，而饶泽把他干掉了。所以当你周围有所有的敌人时，他能睡着这一事实表明了对上帝的巨大信心。我想我可能需要一颗安眠药，但这是巨大的信念。我就喜欢。然后我们就有了请愿书。首先，我们已经讨论过交付这个词。这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包容性。请注意，仇敌一开始就说神不会拯救他，但他并不绝望。所以最后他说，拯救我，因为这是正确的，我的上帝。现在在咒骂的祈祷中，当他说打击我所有敌人的脸颊时，据我所知让他们毫无防备。如果他能打到敌人的脸颊，他就毫无防御能力。所以剥夺他们所有的防御，打他们的脸，羞辱他们。所以他无法为自己辩护。然后另一方面，打碎恶人的牙齿。所以他不能进攻并造成伤害。但我认为柯迪说得很好，他并没有真正为自己的死祈祷。他只是说让他们毫无防御能力，也没有任何进攻，然后压制他们。然后他以赞美和释放作为结束。这是关键，拯救属于我是。他以一个愿望结束，带着这种共同的意识，对人民的愿望，你的祝福降临到你的人民身上。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大卫的祝福就在我们身上。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卫的祝福临到你和我，上帝会尊重他。我们是多么荣幸啊。然后他就交给了后继，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我们今天正在使用它，并从中吸取教训。那是诗篇第三篇。这是神奇妙的话语，不是吗？有钱，有钱，有钱。好吧，我们会从塞缪尔那里拿回来的。是的。你没有那个。是的。你会想念这一切的。你没有投射的背景。这就像需要一些东西来投射冲击层。这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当你把这些上标拿掉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多么的邪恶了。这是解释上的巨大损失。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14节，请愿诗篇，诗篇3。